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青少年成长等等。啊，我真的做了20年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
你好，我叫商建刚，我做了16年的律师，7年的法官，现在是一名上海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也是结婚20年的夫妻，我们将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在这档节目中，我和沙老师将会以男女不同的视角解释这个时代的爱情问题，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与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那也会参差一些我们轻松的夫妻的日常聊天。
你知道吗？你爱一个人就很想站在阳光下告诉别人，我跟他是一起的。就爱有一种向外宣布官宣的欲望，而当你都不接受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官宣的权利。你看那个很强大的阿尔法的维蒙德，他是会时时刻刻离开你的，他是你要向他证明你强大他才会留在你身边。可是那个很弱的那个维蒙德，他确实在关键时刻是站在你是前面的，他去帮你挡风雪的。然后其实在关键时刻，就在现实里面，当他要去解决税收问题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最蠢的方法，他的确能解决。人类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太听上一代的人，他不听你这些指示，他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社会能发展的一个进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是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是不应该有是非的，就是说当他有是非的时候，他应该是要忽略这个是非的，夫妻这个私人生活当中也有一个模块，他是不能去认是非的，如果生活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死得很惨，
那就不叫生活了，那就没有办法形成共同体了，
对，
就说总归是有一部分模糊地带，这种模糊地带的存在，恰恰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我叫尚建刚。
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了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瞬息全宇宙》，
全宇宙
也是评论里面有朋友希望我们聊一聊的。但是让我很喜欢它的另外一个翻译，虽然有点听上去不太好，叫《妈的多重宇宙》，我觉得很形象，就有既有那种就是妈的，就是这里面妈妈的
妈妈的多重宇宙，
多重宇宙，但又有那种这个很糟糕的那个多重宇宙的概念，所以我觉得那个翻译其实是更形象的啊。但是我首先讲，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大家不要问我们哪里来的片源啊，这种问题我们就过掉了
啊。这不要紧，这属于合理使用。
为什么？这个是盗版。
我们好几次聊过一次
啊，对对对，关于这个问题啊。
个人使用，非商业性使用，不要紧的。
好，这个桑老师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个
著作权法上的依据。
但是我一定要讲啊，这个片子我们看了两遍，第一遍呢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我们桑老师是看睡着了，只看了大概1/3吧，他就呼呼大睡了。后来呢，我跟他讲说有人希望我们聊聊，我们还是聊聊吧，他就硬着头皮又看了一次，然后我们俩还是一起看的，对吧？所以桑老师，我能先问问看，为什么你看睡着了呢？
又没看懂，太无厘头了。而且很搞怪的，
是桑老师
没有一个逻辑，
不是你喜欢的片子，
没有，我就觉得小朋友去讲这种元宇宙啊、穿越啊，我也其实元宇宙剧也看过几部嘛，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但是他们这里面的逻辑有点反常，
其实不是反常，是超乎你的想象，等于说是，
都是一些反常的行为，
所以你就觉得好看吗？
我其实还没看懂。
看，你都看了两遍了。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夸张的镜头吧。
你都没有看明白。
对，刚开始我是看明白了。
什么叫刚开始看明白了？然后又
后面那个进入多元宇宙没有看明白。要么我介绍一下我知道的那些情况，好吧？
好。
他的女主呢？
这女主角。
叫 Evelyn，对吧？她是
杨紫琼
啊，对，她是杨紫琼，
不是杨紫，是杨紫琼。
杨紫琼武打女星嘛，就是经常和成龙。
微博上还搞了一个乌龙，这个很多这个杨紫的粉丝以为是杨紫主演的，然后搞了一个乌龙。
对，她是华裔的移民，和她的丈夫 叫维蒙德
啊，
来经营一个投币式的洗衣店。
我插一句，那个维蒙德找的那个演员其实很像成龙，
很像成龙。
那据说是之前是这个片子是希望成龙来演的，但成龙拒绝了，就有点像柔弱版的成龙。嗯，
但成龙从来没有演过柔弱版，我倒是蛮期待一个成龙演成他那个老公，他老公好像比较娘。
一会儿娘一会儿又很阳刚，对吧？
没有阳刚过。
有啊，他变成那个就阿尔法的那个威蒙德，他不就是哦就变得突然间阳刚了一点
吗？对，我就讲那个是现实。
但我们一定要讲、
那个
阳刚和娘在我们这里都是中性词，没有任何的贬义，大家不要来杠啊。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容词能让大家听的时候能有想象，所以在我们看来我从来不觉得娘不好，就大家不要杠啊，就是烦死了。
对，这个现实版的他的老公呢，
嗯，
你看呢、啊，他呢比较喜欢跟客人聊天，
嗯，
聊聊天，
啊，声音是那种很尖的，
声音呢又很尖，
嗯，
对，好像也不怎么做主，
嗯，
那么他呢，就
他们开了个洗衣店，
料理这个洗衣店，
嗯，
那么然后他的女儿呢又要出柜，
嗯，
所以呢也让他心烦，
嗯，
就是而且他自己这个。
洗衣店呢正好在查税，
处理的也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他爸爸原来是反对他和这个维蒙特私奔的，
对的，
现在他爸爸老了之后也要投靠他，
嗯，
他也来养他的爸爸，所以这个对于伊芙琳来说，
嗯，
他上有老下有小，
嗯，
然后呢
有个不靠谱的猪队友，
有不靠谱猪队友，他是这么一个人生，
所以就觉得很辛苦。
其实我对这一段呢本身就是有疑惑，
嗯，
比方说他那个现实中的那个老公，
嗯，
不是他私奔的吗？
对啊，
他曾经热爱的吗？
对啊，
他怎么就不热爱了呢？第一个困惑，
嗯，
第二个呢，他现实中的这个维蒙德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阿尔法维蒙德呢？
嗯，
是阿尔法维蒙德附着在现实的维蒙德身上，还是说这个老公本来就是阿尔法的维蒙德，我就没有想明白。
嗯，
从这里开始到了后面，就像你做题目一样的，第一道题不会做，后面都不会做了。
嗯，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是三月底上映以后，一开始电影的豆瓣开封的分数是高达 8.8 的。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它非常小众，就是那个我朋友圈里有一群影评人物都超爱这个片子，一直在推荐这个片子，所以我也就看了。那个当时呢有8000多个人评分，但是呢到5月21号上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时候，顺势全宇宙的豆瓣人数打分已经超过了12万，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去看了。但是呢他打分的
12万人看了那么没有引进的片子，
对，然后评分的持续下降到 8.0， 现在已经是到了大概 7.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这部电影的褒贬是很不一样的，就有的喜欢的人觉得很喜欢，但有的人就觉得很一般。所以大概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桑老师刚刚讲到的，然后其实是这个里面是说有一个他的一个跳跃的地方是说存在一个叫阿尔法的宇宙，对吧？然后在那个阿尔法的宇宙里面呢，这个伊芙琳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会发现人的不同选择会催生成不同的多重宇宙，对吧？然后他掌握了穿越多重宇宙的秘密，就是你会做一些小怪力的事情，就非常平时绝对不会做的，比如说鞋子反这个两个左右脚反穿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鼻涕吃到嘴巴里去啊，等等等等。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和别的宇宙的自己进行意识交流，并且能够获得对方的能力以及记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设定。然后因为阿尔法星球本身受到了一个叫拘捕还是什么，那个叫不弃什么，反正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的那个，所以呢这个邪恶的力量呢正在向多元宇宙的蔓延。而这一个现实宇宙的伊芙琳，因为它是最失败的伊芙琳，就所有平行宇宙里面的伊芙琳都有成功的地方，就它最失败，所以它反倒成了最有可能打败这个拘捕的这样的一个人。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故事，最后它也的确找到了这个拘捕，也打败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是大概的一个情节吧。
对
啊，所以你用一两句话你总结一下你对这个片子的评价，看不懂还是说里面有看出什么好的来吗？
说白了我看这个片子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人，
嗯
啊我理解的所谓的平行宇宙，
嗯，
你就是去想象嘛，
嗯，
比方说我原来读数学系， 假设我一直读数学系下去、
嗯、
会是什么场景、
嗯、
那是个宇宙、
嗯、
后来我要转到法律系去、
嗯、
那么转到法律系毕业的时候，我爸爸要求我分工回湖北、
嗯、
到湖北高院做法官、
嗯、
那么又是一个平行宇宙、
嗯、
后来呢我就留在上海做律师，做律师呢又去转去做法官，
如果
不做律师继续做法官又是个平行宇宙、
嗯、
现在要转法官，法官又会一直做下去，有个平行宇宙，现在做教授有个现宇宙、
嗯、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这个逻辑上，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假设你不去做新的决策的话、
嗯、
你会一直延长下去，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
我觉得这个逻辑我是理解的，这个是从现实逻辑换到平行宇宙逻辑、
嗯嗯、
但是呢怎么一个逻辑就变成了说那个伊芙琳是非常成功的伊芙琳，这个伊芙琳是非常失败的伊芙琳。
片子里的
韦蒙德
跟这个宇宙里的伊芙琳说，因为你是最失败的，所以
你就是在所有宇宙里面，
对，
反而要去，
可能你是最有能量的，
拯救那个全宇宙的人了，
对
的，
对，嗯，
对吧？
但
所以这个逻辑在哪里？
但我
因为你这个里面最失败，你反而是成为一个最拯救的人。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是不能说服我的，因为如果那个多重宇宙是伊芙琳每一个决策做出来的不一样，那你就想想看啊，还有全世界每一个人，你都会有这种不同的决策，除非这个宇宙就是你伊芙琳自己这个设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你伊芙琳在这个状态下，这个你就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伊芙琳，他会。有每一次选择会后悔，就他每一次后悔就会爆出一个新的宇宙出来，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所有多重宇宙都是以伊芙琳作为上帝存在的。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存在魏蒙德，他也每次都有一个后悔，他也爆出来，然后呢有地球上，那这样子的话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后悔，他就会再重新去整合，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几何级的庞大数字
啊，是啊是啊，
对，而不是说你伊芙琳你改变了你就会改变，因为你会遇到意外，所以并不见得说你改变了就一定会比你现在这个决策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里其实不通的，也可能你会变得更
容易。我理解了一个文科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非常可爱、
啊、
就是的的确确他的 X 变量 Y 变量
等等
Z 变量，
你的可爱是褒义词还贬义词、
我这是中性词啊就是说它的确每个变量都在变、
嗯、
只不过你所在的那个变量所涉及的那个宇宙、
嗯、
你才能够被你感知呀，
所以你不在的、
就是、你如果你不在的、
嗯、
比方说这个宇宙跟你没有任何交集的、
嗯、
你从来没有在这个宇宙下、
嗯、
你也感知不了
对
它的存在，
对，
所以呢它到底有没有存在对你来讲也没有意义，
但我
所以你知道这一层吗？
对，但我想先用一两句话去总结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评分的两极化，有的人喜欢的很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先把这个观点先扔出来，后面再慢慢聊，就是我觉得他在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非常的厉害，
对，他想象到我们现在甚至都 get 不到那些点，
对，然后他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影视方面的表现力，比如说我印象就特别深刻，这个伊芙琳坐在一个卡车里跟魏蒙德在谈，然后啪啦他有一股力量，魏蒙德就抱怨你每一次我跟你聊很重要的事情你会被别人拉走，然后他真的啪一拉就拉到了另外一个宇宙空间里，就那种转换我会觉得特别有想象力创造力、
就是、
在形式上面
手法上比较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喜欢的我的朋友圈里喜欢的人往往都是做大量的电影中评论啊，或者是做这个行业的
艺术范，
就在这个艺术范里面他们能够这个里面 get 到很多很多的点，觉得那种创造力创新力是最重要的，可是作为我来讲我看一个片子我其实不是那么的在乎它的形式上的这种创新力，我很在乎的是它的内核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的内核特别的平庸，就是他讲了一个移民家庭，从社会学角度讲你如果去讲一个移民家庭你一定要把这个移民家庭最核心的问题去把它呈现出来，但他其实并没有呈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问题，就比如说移民家庭在美国更不容易走到上层啊，或者更不容易取得所谓更主流的成功啊，或者是你很多这种问题他都避开了，他最后就回到了一个特别无聊的代际关系里的 peace and love， 就你怎么平和对吧，你要怎么接近接纳自己，你怎么接纳你的孩子，最后就皆大欢喜，所以我觉得他的内核极其的平庸，
思想性不够，
对，你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最精彩的大家都认为最精彩就是那块两块石头， 我觉得两块石头它在形式上是有创新性的，它其实对于哲学内涵上也是有创新性的。就在这个片子里，你记不记得里面最精华的，大家也很喜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宇宙，其中有一个宇宙，这个伊芙琳和她的女儿是两块石头，然后他在那边对话，当然是一个字幕型的对话啊，这个世界就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那一点很精彩，那点精彩在于他在这个创造形象里面啊，两块石头用上了那个两个叫这个什么太极眼还 Google 眼的，对吧？然后有这样子，其实石头也有生命的。他更大的哲学层面是，他其实是把虚无的世界再往前推了一步。你以为你跟石头有很巨大的不同，但其实你不过就是宇宙的一个形态而已。有可能你是石头的形态，你也可能是人类的形态。它其实在哲学面上是进了一步的，但是它其他的这些层面里面，其他的不同的宇宙穿梭其实都是人类本身的不同的样子而已。然后它最后的结局又特别的无聊，就我就不能觉得它怎么就最后就能说服它的这个所谓的最大的这个坏人能够跑出这个背国，他是怎么能够说啊，因为我对你是无条件的爱，你跳我也跳，所以就那个了。我就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逻辑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形式性的东西，但是呢里面的内核极其的平庸，导致了两极分化。当然也有可能是丰富的内核我这样的人看不出来，就我没有 get 到它里面特别丰富的内核，但我能 get 到很多细节的有意思。所以待会我们聊的时候，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我很愿意去聊那些细节的好玩的点，但它本身的那种整个的内核我真没有觉得有什么超过我想象的，或者逻辑很严密的，我没有这种感觉。
很好很好，你这个总结呢就总结的特别好，我就不补充了。那你接下来聊聊细节吧。
桑老师在我刚刚聊这一段的时候又快进入到了要睡着的状态了，是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片子里我还看不出来那么多东西。你像比方说他还是有一点华人移民家庭的那样一种刻板印象，
对的，
就是说你这个家庭是中式的，对吧？
但也就这一点了。我觉得他的
还有对联，对吧？有那个红木家具，
对，也就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了，
这是中式的。
但你想啊，在美国像欧美国家要接受一个出柜的女儿也是不容易的，在欧美国家也有很多女性很强大，遇到一个不靠谱的丈夫，大概不同的就是可能他们会更容易离婚，而在这个亚裔的文化里离婚会更艰难，也就顶多这些不同了。
对
吧，我没有觉得有特别的那个。比如说我觉得有意思的细节啊，就反正我觉得它内核真的我没有觉得。
那我们就谈谈细节吧。
好吧，那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细节是什么？聊一个桑老师觉得好玩的细节。
我有个细节就是他这个女儿呢，
嗯，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女朋友
嗯
介绍给他的爷爷，
嗯
啊，不叫爷爷，叫外公。
外公
啊，外公。
嗯，
我觉得他女儿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说这个就是我的女朋友，
嗯，
我要介绍给你，因为他外公就是不接受这一时代的，
嗯，
所以他妈妈做了一个及时的转换，
嗯，
这是他的
好
朋友，
嗯，
这不好朋友不是他妈妈处理得很好吗？
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女儿反而很受委屈？
嗯，
我觉得他女儿委屈的让我觉得无厘头，如果我是一个妈妈，我也会这么去处理，我不接受你出柜也就算了，现在我毕竟是这个马上要半身入土的人，他是一种老观念，你还要让这种老观念来接受你吗？
嗯，
肯定是不行的。
对，
所以我就做一个挡板，告诉这个爷爷外公说这就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不影响你们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他女儿伤心在哪里，我觉得他女儿伤心啊就是没有站在伊芙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嗯，桑老师讲完这一段的话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性少数的群体，肯定就觉得桑老师就是个典型的直男，并且可以给他贴上很多的这个负面标签啊。那个、
我不是为了我啊，我是为了我的父亲啊。
对，但是你知道吧，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就觉得，如果你要接受我，其实接受我的不仅仅是我好的一面，所谓的无条件的接纳就是你要接纳我跟你想象的不同的东西，所以你的接纳对我很重要。所以我现在觉得你不把我的女朋友介绍给外公， 不是说你去保护外公，而是你本质上你是不接受的。就像你觉得这个事情不需要去讲啊，我没有必要去向对方说明他是那个，就说明你内心里觉得这个不是件好事儿。如果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你为什么觉得不能告诉对方？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你的朋友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努力去说服你的朋友说这件事情特别好？是因为你内心里也觉得他不好，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其实告诉你是不接受的。甚至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隐，就不叫隐喻，是明喻啊，就是你看这个伊芙琳的爸爸当年不接受魏蒙德，就觉得他是个穷小子没出息，对不对？你要跟他美国去，但你现在呢其实没有这个贫穷的问题了，但你会因为他的取向不同你不接受。所以如果作为父母，你总是能找到理由找到对方不好的，不管找的那个人有多好，你总是能找到理由去不接受他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他可能他反映的是说，你其实就不接纳我，你不接纳原本的我。这也是很多性少数的群体他们经常会去聊的，我也会跟他们沟通说，何必一定要出柜呢？反正国家也不允许你们去结婚，有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他们跟我讲说，你知道吧，你爱一个人就很想站在阳光下告诉别人我跟他是一起的。就爱有一种向外宣布官宣的欲望，而当你都不接受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官宣的权利。这个在我们异性恋里可能不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俩偷的好嘛就好嘞，但对一些没有这个权利的人来讲，他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希望被肯定，
就要被肯定。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一定的，
哎，这个给我薪资啊，
层次的啊，就不要来，就不要来挑战我们说什么我们鼓励什么性少数群体啊，或者是反对啊，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就是很中立的在谈这个话题，从研究里得出这个的。我也不相信说我们这么讲讲就会教唆青少年他们就会啊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性取向改变也没那么容易的，你以为能说教唆就能教唆啊，对不对？
啊，你在传授知识。
对对对，
啊，
我们也我很怕那种杠的，
求生欲太强了。
哦，那是因为你
相信我们听众的水平。
好吧，因为经常受到各种的这种哇私信和这个烦死了都快要啊，好，各种的这个评论里面的批评也让我觉得很烦。哎，我们就求生欲强一点点。好，你觉得有什么薪资的这一块呢？桑老师刚刚说这块给了我薪资，然后
刚才你讲的是给了我薪资。
薪资在哪里呀？
就是说那些性少数，他们叫性少数嘛，专业上怎么称呼他们？
就性少数群体，我们叫 LGBT。
我觉得他刚才说他希望去公开他和他的同伴的这个 relationship，
嗯，
反而呢就是希望是被看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个薪资。
嗯，
所以你还记得我有个很好的律师朋友，
嗯，
他出柜了嘛？
他是一直公开出柜的，只是你跟
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是99年的吧？我认识他的时候，
啊，
我们俩一起在讨论这个如何学习法律英语。
对。
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的谦和。
对。
自己没有出国，
嗯，
但是英文很好，特别英文写作。
嗯。
所以我向他去请教，怎么样不出国的情况下，
嗯，
学习英文，
嗯，
他给我教了整整一下午，
嗯，
后来过一段时间在网上看了有一本小说是他写的英文小说，我也没看懂，
嗯，
后来说他出柜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出柜，出柜就是宣布自己
是
同性
恋
的
身份，
叫出柜是吧？
他不是向你出柜，他是一直公开自己身份，因为他当时做很多的律师的案子都是为这些群体去做一些这个维权呐，啊，或者法律的这个帮助的。然后呢，他跟我是好朋友，他之前跟你是好朋友，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反正你们因为业务的，你就失联了。然后过了好几年以后，因为他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就家庭聚餐，他带了他的伴，然后我带了你，我们全一起四个人吃饭。你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啊，原来是出柜的，所以。但是后面因为我后面这个研究方向做这个性少数做的很少，我自己主要是做家庭了，所以我就跟这一块的联系也比较少了，我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啊，嗯，但是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对，因为我就讲我和他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男同。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性取向只跟性取向有关，跟他的工作其他都没有关系的。其实你在工作领域是不需要知道他性取向的，何必啊？
对，我觉得
他就是一
个
很出色的那个啊。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一个启示，
嗯，
就是说性取向应该是属于一个人的隐私的范围。
对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男同，还是说他是个双性恋者，
还是个异性恋者。
其实在工作当中是基本看不出来的。
对，你别以为就是说看到娘的就
是
怎么样。
电视里面经常会把那些就是说
给设计的很，
给设计成了一种，
对，其实不是的，
那是电影的误解，
那是种刻板化。因为最近
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或者比较困惑的就是这个女儿说进入了世界的很虚无，
嗯，
对吧，这里面讲这个女儿进入很虚无，
嗯，
我觉得这个女儿的确会存在这种情况嘛，因为她家里条件也还不错，反正她妈是也是开个小店的嘛。
但是她的虚无主义不是因为她女儿虚无主义，是因为那个 Drew 就是那个与多重宇宙的那个坏人，他附着在她女儿身上，而那个局部他是在可以在不同的宇宙中不断的穿梭，所以他看到了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所以他就会觉得生活就没有意义，你不管怎么算都只是种计算概率而已，你以为你在努力有一个什么结果，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编排的不同的概率计算而已，所以他陷入到了无意义的这个逻辑体系里面，我觉得这是他讲的那个虚无主义。
是不是他是种，对，他是不是不仅仅讲这女儿虚无，其实他 Evelyn 是一种虚无的，
其实 Evelyn
或者说整个人类人生的一种虚无。
对啊，就是所以最后会出现那个中间会出现石头嘛，就是你以为你是一种人类生物，是智慧体，是所有动物里最高的，但实际上你只是宇宙里的一种形态而已，你也可能是块石头的形态，不同的宇宙你不同的形态，但你可能就是人类，你以为自己很特殊，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不同的概率论里面穿梭。所以我自己当时看到虚无主义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问题挺难解的，后来我们女儿也看，在她是在看的是正片这个，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这一段挺打动她的，她说人生其实经常会有这种状况，会觉得可能是比较虚无的，可是我说虚无是很难走出来的，他说也不是，就是说你会觉得虽然人生没有那么有意义，但是你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做着做着你会发现有些事情还挺有意义的，就是说有意义和有意思它有的时候是可以分开来的，人生即使是说没有什么意义的，吃吃喝喝让你高兴这种也是很好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你觉得好玩也是好的，所以他其实觉得那个虚无主义，对，他说
不见得有意义，
不一定有意义，他说人生里面如果你能享受有意思那也是好的，哎，我觉得这是
不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先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对，
这是你的观点，
对，他说这也是能够走出虚无主义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把生活变得很有意义，难道必须要有意义才能活吗，这本身不也是一种他说意义的虚无主义吗，你一定要有意义才能活吗，没有意义但只是有意思又怎么样了呢，就像你吃一块美食，
就是快乐它是分级的，
对，你就比较低俗的低级的快乐你也很快乐，
有高级的快乐和低级的快乐，
对啊，但高级的快乐也不见得一定是有价值啊，一定有意义的，
就高级的快乐就是认为是有意义的快乐就等于高级的快乐，
但也不一定啊，
低级的快乐呢它很可能是没有意义但是它很快乐，
对，
比方说你看个电影很开心哈哈哈哈，
对，
但是呢它有意义有意思但是没意义，
也不一定啊，
但如果说你认认真真的去研究一本科学书，那你很那个有意义，
那我们看了场电影来做个播客跟大家分享，你说这是有意思的还是说有意义的，还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呢，
对，这个叫既没意思又没意义
所以其实就意义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就能找到它，
我刚才讲的这个高级的低级的快乐是穆勒讲的，
对，穆勒讲的，但其实你所谓的高级快乐低级快乐也是被建构起来的呀，凭什么说我吃一个好吃蛋糕的快乐就是低级的呢，
它本质上是一个功利主义的，
对啊，你说一定要那个，我觉得
就是你界定高级快乐低级快乐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本质思想，
对，
你再去鉴定这个快乐是有意思的这个快乐是没意思的，
对，
这就是一种功利主义，
就是我在这个自我静默管理第一个月四月份的时候，我其实是陷入过一阵的 emo， 这个 emo 其实就是对意义的拷问，就你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到底意义在哪里，尤其是你遇到一些人攻击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明明掏心掏肺的想要去分享一些东西结果受到了很多的攻击，你其实会自己想不通的，
对，
你会对这个意义产生质问的。然后我到五月份怎么解决的呢，我就觉得是因为五月份有团购了，我觉得
有意思了，
吃吃喝喝解决了我的这些很 emo 的东西，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团购还不是 特别的开放，然后只能团购必需品，所以你连那些低级的快乐都没有。到了五月份恢复了团购以后，我们小区啊有好吃的冰淇淋也终于能团购了，然后团购了好吃的这种水果。我觉得我的这种 emo 是一点点被好吃的东西一点点治愈的。所以你说低级的快乐它没有价值吗？在我看来低级的快乐很有价值啊。所以你这个意义怎么去建构法？
这里面电影里他也是讲的，他最后呢把这个问题他们家这个税务的那个问题解决了，还是他这个不争气的
老公
这个老公干了些什么事呢？
做了最无意的事情，就告诉他说我跟他要想要离婚。
对，他就
对吧
讲了他们家的困境，
对，
同时给那个税务状况员给他
送了一些小饼 cookie
这个小饼干。
对，他做的是最俗气的事情，
对，他解决了问题，
但他很有效，
对吧？包括那个顾客来投诉，他跟顾客一起男顾客一起在跳舞，
对啊，
他等于说把大家关系搞得挺好。
所以那个现实里那个韦蒙德说，他说他不是很脆弱，他只是在那个残酷的社会里总是能发现美好的东西，就是那个现实中的韦蒙德总是找好的东西，而那个阿尔法的韦蒙德虽然很强大，但他老想干掉那个，就是在很多的宇宙里他都留下了一地鸡毛。
你讲到这里我就慢慢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意义
的。真的吗？
因为我其实也有会经常会就进入这种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这样一种状态啊。比方说我们现在上课嘛，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多人去考核你，你上的好还是不好，
对，
其实没人去关心你的。
对的。
而我在那拼着命着想着办法的做好，然后我们就问这个考核的方法是什么，考核的规则是什么，
对，
结果人家说你只要到那个时间给一个分数就行了。然后我自己搞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对，
怎么样算分数，我就觉得其实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别人觉得这没有意义，
对、啊、
你会觉得自己也没意义，对吧？这两天我们的同学们呢就讨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我说我们给他加一个几百个判决书，然后让大家呢自己选择一个判决书来写，结果呢有些同学就提出不同想法了，他说我为什么两个人不能选择重叠一个呢？因为我们都喜欢写这个，
对
吧？我们可以反而有不同的角度，
对，
所以呢你呢规定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选的就不能重复，但是先选的这个人呢就可以不用换，后面选的那个人呢
就要
调整了，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对，
甚至呢就我们就进行了一场辩论，
对，
进行了一场辩论，说为什么到底是支持可以支持重复的，
对，
还是说要坚持这个政策是不重复的，然后讨论这些事情，我们还很认真的用康德的思想，用
所以有意义吗？
用边缘思想进行了讨论，然后给大家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一种锤炼，我觉得
有意义吗？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意义，
虽然没意思，这是一个虽然没意思，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既没意思也没有意义，是你教学设计的还不到位啊！作为一个上课二十年的人，可以讥笑你一把了。
对，可能在你眼里看来既没意思又没意义，但是我成功的
把它变成了教学内容，
变成了教学内容。
是的，但我自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其实跟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像的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是没用的，或有些事情是没用的，但他有些时候其实很关键的，就是那个魏蒙德。你看伊芙琳在现实的这个宇宙里面老觉得这个魏蒙德是没什么用的，然后他有一句口头禅，就没有我他怎么活，他会觉得如果没有我魏蒙德是活不下去的，
对，
他支撑了整个的家，对不对？可是呢的确那个魏蒙德很弱，但是有意思的是，你跟阿尔法那个魏蒙德，他可能很强大，可是他经常会说不见就不见了。他阿尔法那边有事情需要他，他就啪啦他就离开了伊芙琳，才不管伊芙琳你在哪个处境里遇到什么样的绝境，他说走就走了。然后他也觉得，如果万一你不行，我就放弃你了，你就不是那个强大，你必须要证明你强大，我才会留下来给你，我才会留下来陪伴你。可是现实中的那个魏蒙德，他很弱。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关键时刻他没有离开过的，即使当他被打得不行了，他还要站起来站在伊芙琳面前说，就大家不要打了，虽然看上去好愚蠢哦，所有人都拿枪指着你，你还要去做番演讲让大家不打，听上去很蠢，可是呢 你看那个很强大的阿尔法的维蒙德，他是会时时刻刻离开你的，他是你要向他证明你强大他才会留在你身边。可是那个很弱的那个维蒙德，他确实在关键时刻是站在你之前面的，他去帮你挡风雪的。然后其实在关键时刻，就在现实里面，当他要去解决税收问题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最蠢的方法，他的确能解决。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事情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悖论的。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那个设定里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怎么去跳跃宇宙，它有个设定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不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它其实在里面有一种潜层的含义，就是你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包括伊芙琳跟她女儿讲，其实伊芙琳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对她女儿正确的事情。包括她的爸爸之所以不接受伊芙琳的丈夫维蒙德，也是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个恰恰就是用正确的框架框住了这个生活。
我自己在做家庭教育的时候，我经常讲这个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网上经常有的这个段子，说妈妈们是怎么阻碍这个世界的发展的。就说如果这个比如说达芬奇说错了，假设牛顿出生在我们家里，他刚刚在苹果树下坐，然后一个苹果砸在他头上了，你说爸爸妈妈们会怎么反应？会觉得苹果砸得好，还是你说
你赶紧给我回来，你这个苹果砸到脑袋了？
对的，就那个。然后如果阿基米德出生在你家里了，他去洗澡坐进去，啪，水都漫出来了，
只要用水，
就是你洗个澡磨磨蹭蹭的把水搞得到处都是，对不对？然后瓦特如果出生在你家里，看到蒸汽啊，把这个锅盖顶开了，他很想去看一看，去研究一下，父母会怎么讲？
不要靠近水壶，
小心烫死你，
烫死你
的手。对，如果达芬奇生在你们家，他每天都画鸡蛋，爸妈会怎么讲？天天画个鸡蛋，对吧？有什么用啊？
对，你画的也是个零鸡蛋。
对，你想怎么样子？所以你看，其实你以为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天才就是这么被捆住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观点也说了，人类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太听上一代的人，他不听你这些指示，他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社会能发展的一个进程。所以在顺序全宇宙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像所谓的接纳和不接纳，其实不是说我觉得你跟我不同所以我不接纳，是因为我觉得你错了所以我不接纳。我接纳你，但我不接纳你的错误。所以我们在爱里面经常会讲，其实爱一个人，你的好其实不接纳，就是不爱你的人也会欣赏你的好。可是爱一个人恰恰是要去接纳他你所不认同的东西，你能不能去接纳他你不认同的东西，你觉得不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爱的本质含义。所以他在跳跃宇宙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做正确的事情，恰恰就是做错误的事情，左右挟之，
不符合常理，
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把别人吃过的口香糖再放到嘴巴里嚼一嚼，对不对？
恶心。
然后要对一个你很讨厌的人说我爱你，都是做那些不符合常理的。而这个恰恰是你跳跃宇宙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它其实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反思。但是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可能就是他得自己去尝试这种不正确，才能知道这是不正确。不管外面的人多少次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其实他没有经过自己，这个不正确是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不正确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爱一个人，你有的时候不得不看着他跳进一个坑里。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得看着他跳到坑里，你只是做好准备说我就一直站在坑口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想要往上拉一把的时候，我都愿意来拉你。或者等到你没顶你自己跑不出来的时候，我会竭尽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我不能不让你跳，因为我不让你跳的话，你永远不会觉得这个是不能往前走的，就它不能够服气。所以这个就是不撞南墙它不知道前面有南墙，这个就是爱里的悖论。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困境。所以这个伊芙琳其实自己已经撞过南墙了，他爸爸已经不让他跟他魏蒙德在一起的，对吧？
对。
但是他自己同样的在做这件事情，就说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可能是错的，甚至这个里面很残酷的就是让他能穿越到别的人生的时候，他发现如果他不跟魏蒙德在一起，他的生活很好。所以他跟那个魏蒙德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跟你走，天哪，我这个世界太美妙了。所以他其实
我们的结婚他是后悔的，
所以他其实是发现自己是做错的，所以就是因为你在成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
你知道
发现你
承犯了错，所以你就特别不希望
做错了一件事，你现在有后悔呢？
跟你结婚？
那你想想你怎么后悔吧？
我这个不太后悔，我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有什么特别后悔的吗？我对人生是比较接受的。你有什么特别后悔的吗？你一般来问我这个问题，你一定有个特别后悔的。
哦，等到我更老的时候再讲吧，也有特别后悔的事情。
是吧？我想想看我有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好像不太多，我觉得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过了就过了。
就说你其实有些人他是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善良被别人欺骗利用了，
对的，
你肯定会觉得你是过分轻信，
对，
这些可能会让自己觉得会容易后悔吧，会觉得你的真诚实际上是被别人利用，
对，
你会后悔。就像你爱一个人，就像这个伊芙琳他爱上这个韦猛德，别以为韦猛德当时竟然敢拉他，让他一起私奔，韦猛德应该是非常负责任的人，但韦猛德发现是一个公子哥，对吧？
也不是公子哥，只是一个比较一个没有特别强大能力的人。
对，韦猛德当时既然没有强大能力，为什么还能拉他私奔？他显然和他最早预设的那个形象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吻合的。
但是恰恰是因为我觉得从伊芙琳从一开始其实就在后悔跟韦猛德私奔，这才是他去干涉他女儿这个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所以他不能让你再去做这种自己以为自己做的正确的选择。假设他自己觉得自己选的恋人啊反对父母是对的，那么他也会觉得说，哎，可能我女儿反对我也是对的，因为你看当年我反对我爸，现在我多幸福。但是他发现他反对他爸，他活得不幸福，所以他会觉得
他处在两难境，
对，他会觉得他更要去保护他的女儿，不要做以为自己正确的事情。因为你看你当年以为自己正确，我当年以为自己是正确的，结果我现在是这样的人生。所以如果父母曾经有很大的失败，他常常会特别的想要去孩子避开这些失败，但是这个常常会形成另外一种张力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你讲的这一点又有启发了。比方说很多父母他之所以让孩子拼命的读书，
是
就是
因
为他自己没怎么好好读书，
成绩不好，对的。
说实在的，这不是讽刺啊，那些
这个是我们有统计结果的，就是父母自己小时候成绩越不好，他就越容易在学习上更容易抓狂，父母自己学历越高，他陪伴孩子写作业就越不容易抓狂，这个是有统计的。
对，
是我们那个复旦的那个一个团队他们做的
啊。先讲上半段啊，上半段就是说父母呢当时自己没有好好读书，他后来觉得
他自己后来混得不好，
工作以后是因为上了没有在小时候好好读书的当，
对，
所以呢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再上这个当，
对，
所以呢他希望孩子好好读书，
对，
这是呢父母呢逼孩子读书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些父母混得很好的人呢，
他又
逼孩子更厉害，
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就是靠读书翻身的。
对，他的逻辑是你看我好好读书所以就比较轻而易举的混到今天，对吧？就是利用体制而爬到了今天，何其得意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所以呢他就要求他的孩子拼命读，
对，
而且还要故意教孩子，让孩子觉得这个事无怎么怎么样，让孩子觉得这个一无是处，
对，
所以呢孩子自信心也没有了，
对，
结果呢教出的孩子还不如那些父母抓狂的人。
对的，
这也是更大的反讽，
对，
特别是对我来讲特别要反思这一点。
但我自己这里面不太喜欢的就是对亚裔的这种刻板印象，一个比较懦弱的丈夫加一个强势的妈妈加一个叛逆的女儿，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所以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种形象。尤其是亚裔在这个欧美社会本身发展的困境他一点都没有涉及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比较单薄的，就我自己觉得那些人物形象特别的单薄和分裂啊，像那个丈夫好像就一直没有怨言，是个特别扁平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女儿又是个就是叛逆的，也是个很扁平的，你都看不出来她有感恩妈妈，有其他的那个，就是一个，就是这些人物形象都特别特别的单薄，反倒是伊芙琳相对来讲还稍微丰富一点点，对吧？薄，所以我就只觉得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这个片子也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的。 就我们讲到现在，其实除了形式上这种很夸张的点以外，我们觉得很有想象力以外，我们讲不出这部片子具体好在哪里。虽然我已经努力在细节里去找，但我觉得它的表现并没有让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呼之欲出的，就是它没有那种佐证，我不得不去这个很勉强的去帮他去凑起来。但我觉得好的片子是我不需要勉强的帮他找，他这些点就已经呼之欲出了，让我觉得哇，跟我很有共鸣，而不是我要死皮赖脸的去把他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点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找一个人他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话，也许他就能告诉我们他好在哪里，而这一点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到，就是但是我最后很想聊聊，其实我很喜欢他结局里面的，我不喜欢那个结局就是怎么去把这个女儿追回来，但我很喜欢他最后那个吻，就是杨紫琼在重新去睡午级的时候吻了一下她的老公，我觉得那个吻杨紫琼演得特别好，有那种少女的感觉。也就是说她经过这个事情，她重新意识到了她丈夫的这个价值，所以她重新对他焕发了爱。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其实可以聊一聊婚姻里面其实经常会遇到看着对方很讨厌，但是又会有一些时刻重新激发对对方的爱的，我觉得那个是也是经常发生的。桑老师有这种过程吗？
这一段大家先静默三分钟，接下来你继续聊。
为什么静默三分钟呢？
得自己想啊。
但是
自己想，
但是肯定有那种你就很讨厌对方那一个阶段，你就觉得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又回过头来又会觉得他还不错。至少我对你是经常这样的，我跟桑老师在一起的状态就是、
那你先讲讲吧。
就我跟桑老师在一起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特别讨厌他，我就觉得一定要跟他离婚，过不下去了，但是我可能过一会儿又觉得说啊，他还是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桑老师有的时候会比较可爱，他会来讨好你的时候，他如果犯了错他不会承认自己错的，但是他会比较可爱的来看看你啊，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你就很讨厌，你在房间里不想睬他，他就突然出现了，你问他你干嘛，他就说我来看看你啊那种。我就觉得这个男人还是有点可爱的地方的，就算了。就你会有那种小的这种激发，但你也会大的事情，比如说家庭生活比较平淡，但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对方为你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就是我弟弟去年过世以后，桑老师真的是为我弟弟的事情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会让你有感恩的，所以你会重新激发起对一个人更深的爱。我觉得在婚姻关系里是会有这种时候的。好了，桑老师你可以讲讲啦。桑老师觉得这又是个危险问题。桑老师现在好警觉啊。
没有啊，我就觉得其实会有一种怜悯嘛。就夫妻当中会有一种怜悯。就觉得其实对方也挺苦的。
也挺不容易的。
就是、你虽然你对他很恼火。然后其实想想看，你就不忍心去刺激他伤害他。会有一种怜悯之心，就觉得他已经很不容易，他已经很崩溃了。但是所以你很不能同意他的观点。totally disagree.
totally disagree.
对吧，就是完全反对。但是呢你又觉得对方也挺可怜的。就是这种矛盾你知道吗。一方面你特别恨他。你觉得他这个
完全胡说八道，
就是不可理喻。叫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就觉得他其实蛮可怜的。就处在这种矛盾当中。对吧，所以呢就是这种矛盾的结合体。知道吧，所以呢你觉得你如果不去把这种愤怒发泄出来，你自己觉得好像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但是呢你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呢，你又担心去把他伤害了。就是这种，你明白吧，就是这种纠结之心。
明白吧，不明白。
其实生活当中就会往往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理解吧，就夫妻吧，那你很可能就会经常会处在这种矛盾之中。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打一架，就指的是吵架，我跟你干一架，把你干赢了，其实你也觉得其实也挺没什么意思的。然后你干输了，然后你一定要把它干赢，就会有就处在那种干赢了也是输，干输了不可以，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我想我讲这种状态差不多这段时间是在 solo 了啊，在唱独角戏了。我不知道听众会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吧。对吧，你想想看， 你碰到一个人，
嗯，
你觉得关于一个观点，无论是什么观点，
嗯，
你要跟他发生不同的意见，
嗯，
然后呢，你要狂争博引，
嗯，
就把他吵赢了，
嗯，
吵赢后你就会发现，哎呦，你吵赢了，对方很受伤害，你不想吵赢，
嗯，
这个时候那你就收回来，收回来以后你想吵输吧，
嗯，
吵输不行，吵输到里面强中走，要去吵赢，
嗯，
永远在自己吵赢和吵输，吵输吵赢之间在纠结，
天人交战，嗯，
对，就是我这样，这就是夫妻的常态吧，
嗯，
那么我们换一位思考去讲，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是有一些就是空间，
嗯，
这个空间是不应该有是非的，
嗯，
就是说当他有是非的时候，
嗯，
他应该是要忽略这个是非的，
嗯，
就是说生活当中就应该是有这些无法明辨是非的地方，
嗯，
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当你去承认和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
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就举了一个例子，
嗯，
我说小区里面的那个枇杷，
嗯，
长大了
可不可以去采，
可不可以采的问题，
嗯，
很多人讲可以采不可以采，后来我告诉大家一个逻辑，是因为这是太小的事情，
嗯，
所以呢法律就不应该去管，或者说道理就不应该去管它，
对，
那么好，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古代还有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
难断家务事前提是家务当中有一部分事是国家社会
不应该再去
干，他是不管的，
对，
他是不管，他属于私人生活的一部分，
嗯，
同样的在夫妻这个私人生活当中也有一个模块，
嗯，
他是不能去认是非的，
嗯，
如果生活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死得很惨，
那就不叫生活了，
嗯，
那就没有办法形成共同体了，
对，
就说总归是有一部分模糊地带，
嗯，
这种模糊地带的存在恰恰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对，但我觉得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你看魏蒙德和伊芙琳之前他们的问题在于哪里呢，他们还不是说有冲突，而是互相看不到对方了，你看那个魏蒙德他为什么要提出来跟伊芙琳要离婚，其实他只是说要谈这个事情，是因为他希望跟伊芙琳聊一聊，而伊芙琳每天都忙在琐碎的事情里面，他其实就每一次都不跟他聊的，所以那个魏蒙德会觉得其实你没有看到我，好像你每天都在忙碌，你虽然在我身边但你并不在我身边，你虽然每天我们都在一起，但其实你并没有看到我，我也抓不住你，所以那个魏蒙德会说你好像每次我要跟你聊什么你就会被拉走，因为你的精神都不在我身上，你其实虽然你跟我在同一个空间我跟你说话，但是你的精神你的灵魂都不在我这里，所以魏蒙德当时其实是在抱怨这件事，而伊芙琳之前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他会觉得全家都需要我的，其实没有我他怎么活得下去，但实际上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对方是什么样子了，所以在有冲突也好或没冲突也好，可能在前提之前是先得看到对方，如果看不到对方的话可能这个婚姻就比较艰难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完美的婚姻，永远不吵架，永远能看到对方，永远能够相亲相爱，大家也不要被我们的播客给迷惑了，我跟桑老师也有很多的经常矛盾，我们就吵就吵了呗，就是怼就怼了呗，反正我觉得那个也是婚姻里的正常的东西，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至少我一直能看得到你，我觉得桑老师眼睛里一直有我，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是不是没有矛盾，但是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他吧这个片子吧就是太聚焦在一些既大而空泛的这种什么条件无条件接纳我爱你啊，然后怎么去那个，又这个领域又变得很小，其实他没有把社会的这种社会发展等等这种议题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片子就变薄了，这也是我回到我刚刚为什么总体对他评价形式很有创造性，然后里面有很多非常亮点，但是它的内核特别的薄弱的一个逻辑体系。
我要跟同志们说，
嗯，
这部片子啊，
嗯，
是在疫情啊，
嗯，
自我静默，
嗯，
这个自我约束期间呢，
嗯，
值得去看的一部片子啊，哦
嗯。
这部片子呢，
嗯，
就是让你去深深的去思考，说如何去对待自己杂乱无章的生活。
嗯，这个总结好，如何从杂乱无章的这种一大堆的碎单里面找出生活的脉络，
你找是找不出来的
那也怎么办呢，
你只能去接受，你只能去爱他。好像里面就是这样的，
对，最后就是
就通过爱来解决一切。
嗯，但其实爱可不是个万能药，本身爱本身就是人生的难题，
让你和
爱不是解决方案，
这些杂乱无章的生活和解。
对，好吧，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就觉得这部片子你自己看看完以后给我们留言。
对，这个片子其实每个人看完都有不同的点，但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这是我们聊天唯一的一次没有办法剧透的，因为我们也没讲清楚的片子。所以这部片子呢，不声明大家没看完就听啊，你看了没看了你都要听，听完了带着我们的疑问再去看完了以后给我们做评论。
对，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有意思的点就在于我跟不同的朋友聊，我发现每个人在里面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也是一个好片子的好电影的一个特点，就它让人启发。虽然我在里面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就感官上很爽，但是在思想层面上没有那种哇很酣畅淋漓的感觉，我就欠缺了那么一点点。
你说感官上爽啊，我倒真是一点都不认同。
一点都不认同，
他没有那种大片的感觉的呀，他制作非常粗糙。
想象力很丰富，
想象力也不丰富，很 ugly。
好吧，你看孙老师是真的不喜欢这个片子，聊得很痛苦啊。
我想这所有人都能感到深受的，就是很下作，啥你讲很恶作。
他有些因为做那些
很恶作的一些
对，有些很恶作的镜头就是孙老师不喜欢，
对吧？不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是那种成年人
什么鼻涕到嘴巴里，
成年人去搞怪这些事情就觉得很弱智的。
但我觉得那些恰恰是在挑战个反常规，所以我觉得会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我跟孙老师经常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嘛。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这种反差也挺好的。
好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洗洗睡吧。
第一次聊播客聊到孙老师越聊越想睡。好了，也我们欢迎在评论里面你来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
看了大家的评论以后我会再去看一遍的。
真的吗？还能再看一遍吗？再睡一次，
我们再聊一期。
算了，
这叫预告片了今天。
算了，不聊了。好的，那就聊到这里，拜拜。
最近我做的沈一斐性教育课已经上线，我想通过这门课和你一起坦诚地聊聊成年人的爱与性，所有我们过去回避的性教育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希望每个成年人都能享受性愉悦，更享受爱情。为了回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去看一看。
我和孟常合作了一档付费播客，在2021聊性别，希望能帮助你打开对性别的想象力，做更自由的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的播客主页或者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我和新世相也合作了一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希望能帮你提供对爱情的结构性观察。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去看待亲密关系，也可以在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如果你需要咨询跟亲密关系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回复知识星球或者咨询，我会来回答你的困惑。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